2020总统大选现在出现了最大变数，台北市长柯文哲组台湾民众党，台民党是否可能与郭台铭合作，同时吸引到国民党和民进党两边的选票，对蔡英文和韩国瑜的选情造成冲击？而这一股第三势力能否裂解蓝绿版图，翻转台湾政治，打破非统即独的二分法，为台湾找出一条中间的路？我们要如何理性客观的来看待台湾的主体性与未来呢？继续我们请专家为您深入分析。那么现场的两位来宾，一位是两岸趋势专家跨界思考者范畴先生，一位是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汪浩博士。那么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范畴先生啊，我们知道这一次2020台湾总统大选可以说是攸关台湾未来的命运。那么刚才你也提到台湾的这个统独困境，还有中华民国的品牌啊，其实大家现在要问的问题是，台湾究竟是谁？未来要往哪里去？都会从这个明年的总统大选中可能会有一个方向。那么您提出所谓的台湾干细胞改变中国的这个论法，想请您谈一谈这个部分，范畴先生。
好的，我跟各位讲一个非常简短的小故事。我曾经跟30几位来自上海、北京的创业家，很多已经是股票上市公司的这个年轻世代，我问他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问他们说，你们觉不觉得中国现在生病了？他们说是啊。那我说，病源是你们觉得是不是叫做中共啊？他们虽然沉默不语，但是大致上也同意。那么我就再问他们，我说那么治疗这个病的这个免疫系统，或者说这个药物这个干细胞在哪里？那我说那就是台湾。那么我这里并不是说并不是指台湾跟中国是一体的，不是这个概念，而是说台湾这400年来非常独特，它经过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日本人、中原美国文明，它是一个陆地文明跟海洋文明的交汇处啊。那么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个一个产物。那么而且呢，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之间，我们不谈血缘，不谈泛泛的文化啊习惯啊什么节日啊，我们单单讲一个东西，就是说大家都在使用什么汉字、方块字，对不对？那现在全球使用方块字的大概有14亿5000万人，那么其中的14亿人呢，在一个地方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另外有5000人呢，在地球的其他地方，中间最大的一块在台湾，有2300万人，那么在这，所以汉字是中国跟台湾现在最大的纽带，好多的概念、思想、制度、文明都是通过汉字来传播的，在这一点上，台湾是有独特地位的，所以在文明制度上，台湾虽然在经济上台湾显得中国来讲是弱的，但是在文明制度上，台湾很可能将来作为整个这个汉字圈的这个领头羊。那这里当然也就包括了香港，所以那么台湾的这个地位呢，是大概是全世界找不到的。那么我想有一个命题，大家可能不会，不管是赞成哪一个政治立场的人都不会否认的，就是因为中国的出现啊，世界必因中国而改变，不管是好的改变还是坏的改变，世界必因中国而改变，而中国可因台湾而改变。也就是说，当中国人民想要改变的时候，他拉不下这个面子，说去学美国的制度、学日本的制度，甚至于不见得愿意学新加坡的制度。但是现成的有一个他的同样使用汉字的地方叫做台湾，这个对他来讲，再加上我刚才所提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品牌也愿意转移过去的话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这是一个大局的解放。那么台湾在中华民国品牌转移了之后剩下什么呢？就是台湾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解放。那么2020，您刚才提到说这个选举的问题啊，我们现在回到现实点，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急诊期，在急诊期我们不能谈太长远的事情，我们就是要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那2020的选举一般人都认为是蓝绿白大战，我认为不是，我认为这次选举是美中大战。所以呢，台湾的选民这次其实 真实的实质的选择是你这一票是要投给白宫还是要投给中南海。这里不牵涉什么爱国不爱国，爱美不爱美亲中不亲中，不牵涉到这个问题。因为在急诊期台湾是被迫送进急诊室的，是被美中的大局送进急诊室了。送进急诊室现在里面有两个大夫，两个急诊大夫，一个叫做白宫大夫，一个叫做中南海大夫。那我请问台湾的选民，你这一票你要投给哪一个大夫？换句话说，其实是一个制度自由民主的制度跟集权的这个选择所以我是把这次的大选是这样来看的。
好的，感谢范畴先生的这个比喻非常有趣。我想听一看汪浩博士您怎么看啊，就是这个中国生病了，可是这个病因在中共，那么现在可不可以这个 ROC 转基因这个干细胞治疗法去改变中国呢？另外一边谈到这个台湾进入急诊期，明年总统大选就要选中南海是白宫这两位大夫，那我们知道其实还有一位大夫，就是这一位啊，柯文哲台北市长，他原来是医生哦，那么他现在组了这个台湾民众党。我们也来看看这个柯文哲他是怎么讲法的，因为这个柯文哲他也是从刚这个范畴先生用了很多这个医学的观点，那事实上柯文哲他也是从医生的观点来看两岸的。虽然他经常把这个两岸一家亲挂在嘴边，但事实上他也曾经从细胞突变的科学观点说出，台湾和中国其实早就已经变成了不同的品种，两岸的交流越频繁，其实台湾人的意识是越高涨的。你怎么看柯文哲的两岸细胞突变论，还有刚才范畴先生的干细胞改变中国论法呢？汪浩博士。
我是这么看的啊，这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这个过去70年，所谓中国跟台湾的关系，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冷战的阶段，也就是说，台湾跟中国是在中美或者东西方冷战的一个大格局下的关系的一部分。那么这个状况基本上到这个苏联倒台结束了，当然在这之前啊，1979年的中美建交本质上也是改变了这个冷战的关系。那在这之后的30年是第二阶段，就是一个全球化的阶段。那这个阶段之中，美国跟中国是一个 engagement， 是一个交往，或者是美国要把中国拉入到美国的全球化的价值体系和产业链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台湾跟中国的关系，所谓台商大举西进，本质上也是跟美中关系的这个全球化过程是一体的。但是最近这一两年，川普上台以后，这个美中关系进入了第三阶段，也就是一个新冷战的阶段。刚才我有讲过，本质上是三个层次的：地缘政治的冷战、价值观的冷战和所谓文明的冲突，这三个层次的新冷战。那这个三个层次的新冷战过去12个月来已经愈演愈烈了，而且如果中共在香港进行戒严、进行军事镇压的话，将会使得这个新冷战急剧恶化。那么在中美关系进入新冷战以后，中美关系越来越恶化的情况下面，我自己觉得根据过去70年的经验，实际上如果台湾能够跟美国密切联系，紧接成一个牢固的盟友关系的话，对台湾实际上是最安全的。实际上台湾在50年代、60年代虽然说有两次海峡危机，有金门炮战，但本质上台湾是安全的，因为中美是一种对抗的冷战关系，所以美国跟台湾有共同防御条约。但是在 70年代、80年代以后，中美关系处于一种缓和、全球化是一种友好交往的状况下，实际上台湾的安全是最不稳定的，因为台湾某种意义上是被美国抛弃了，甚至是在美国推动底下要融入到一个大中国的经济一体之中了。那现在美国某种意义上这个新冷战重新调整全球产业链，重新把台湾从大中国的经济一体化中拉出来，重新这个调整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国防、文化各个层面的台美关系和台中关系，这种意义上实际上台湾的安全是提高了而不是下降了。所以我自己的感觉是认为中美对抗越激烈台湾越安全。那么这个现在的情况，只要台湾不站错队，就像范老师讲的，是投中南海票还是投白宫票，你只要票不要投错，台湾实际上是很安全的。
好的，感谢王浩博士，时间交给博弈。
好的，那东颖，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有网友对我们的这个议题有一些看法，以及我们的时间也是所剩不多，是不是你还有其他的问题要请教两位来宾的？
好的，感谢博弈。我们再选几位这个网友的评论，我们就进入这个结论时间啊，请这两位来宾谈一谈，究竟台湾怎么做是对接下来的最后机会窗口是最有利的。哎，这位古仙这位网友他说，这个他认为说台湾人永远是华人，根子还在大陆，总有一天会统一的，不着急，政客们多把精力放在底层老百姓的福祉上就好，吵来吵去还不能够达成共识。还有一位 LG 这位网友他说，其实道理很简单，谁能够给人民更好的生活我们就支持谁，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台湾人民都懂的。那么进入结论时间，想请教两位来宾哦，究竟这个对目前台湾选情如何评估，还有接下来这三年如果真的是台湾的这个最后的机会窗口的话，究竟怎么做对各方最有利呢？先请在线上的范畴先生。
好的，我就用一分钟的时间。我想在2020到2022的这个急诊期里面，包括这个2020的这个大选，这个票怎么投，我个人是送给台湾12个字啊，那么就是不掉队，这个指的是对美国不掉队，不插队，这个指的是对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插队，然后是除内弊，就是台湾的政治体制，台湾的内部的政治有许许多多的还没有洗干净的弊端，这个要用，这个在急诊期里是最好下手的啊，一定要把这弊端去掉。然后最后的三个字是叫做固社区，就是固是固强固的固，把这个社区要固化，也就是说台湾的这个从分这个状态要走向这个团结，或者说走向最大公约数的状态，要把这个社区的情绪要顾好。所以12个字：不掉队，不插队，除内壁，顾社区，对台湾最好。
非常感谢范畴先生。那么汪浩博士，你怎么看这12字诀来掌握台湾未来三年的这个命运哦？你有一分钟的时间，汪浩博士。
我是觉得过去75年。1946年国民党来台湾以后，台湾这个75年的历史上，国民党统治时间有60多年，民进党执政才12、13年。那么从本质意义上，台湾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两党轮流执政的这样一个民主政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台湾的整个军公教的体制确实有很多弊端，也有很多青年的问题，也有很多文官不能够中立的问题，这些问题恐怕都是需要一个稳定的两党交替的两党政治才能慢慢改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次大选，我是觉得台湾人民应该还会给民进党一次机会，让他继续能够 执政四年，才有利于台湾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两党政治体制的建立。因为从过去的这个七十多年的历史上来说，台湾这个反对党民进党的所谓全面执政的时间实在太短了，所以很多历史的弊端，很多常年积累的这个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上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让这个民主政治的机制自动的做一个改进和调整。那么我觉得这个情况是需要时间的，那我希望台湾人民也会给这样一个机会来完成这种政治文化和机制的调整。
好的，非常感谢汪浩博士还有范畴先生今晚参与海峡论坛这么精彩的对话和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那么明天时事大案讨论的话题是香港失控，北京究竟要如何收拾残局，请您一定要按时锁看，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